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文章的题目是《吃的境界》。这第一重当是自然欲求，冲击。无论是中国的孔子，还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，都不约而同地将食与性归为同一范畴，本能。所谓饮食男女，前者延续个体生命，后者延续种族生命，在这个层面，全人类呈现出共通性。食是生存的第一需要，头等大事，故有形容为人是大地的主人，却是肠胃的奴隶。圣经记载，逃避扫罗王追杀的大卫，仓皇中到了挪伯，他实在饿极了，就撒谎骗祭司阿希米勒说，是为完成王吩咐的秘密使命而独自前来，求祭司给他五个饼或别样的食物。祭司手里并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从耶和华面前撒下来的陈设饼，那是特为奉献给神的，也只有祭司可吃，大卫不是，可他却吃了。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《尝试禅明宇宙真理》的著作中，将人的胃口誉为肚腹里时刻想征服理性的野兽，的确不为过。讲到第二重，当属文化审美享受。这一层面应称为饮食文化，它使吃蕴含了审美意义，因而也呈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。比如中餐讲究色、香、味，西餐强调的营养成分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维他命及矿物质等。在日本纪录片式电视连续剧《孤独的美食家》中，片头旁白开宗明义，人在不被时间和社会束缚，幸福地填饱肚子的那个时刻，可以体会随心所欲，不被打扰地大快朵颐的自由。对现代人来讲，这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平等共享的自愈时刻。用网上流传的通俗说法，就是开心的时候吃好吃的庆祝一下，难过的时候吃好吃的安慰一下，无聊的时候吃好吃的消遣一下，愤怒的时候吃好吃的发泄一下。但这种自愈只有片时。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·阿圭那就指出，人的幸福不可能藉着肉体的享受而获得，尤其是餐桌和性的享受。说得更到位的，非圣经莫属。马太福音记载，当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后，饿了，那试探人的魔鬼进前来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则回答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三重境界应是情感体验升华。这个是最能将人类和生物区分开来的特质，也可从饥饿中得到解决，从味觉中得到享受的感官体验，延展升华至理性的精神层面，最大化地体验了美食的完整意味。在感官和心理的双重满足之下，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辉益彰，因此也是最个体化的行为体验。台湾有部电视剧名为《美味的想念》，男主角是厨艺数一数二的主厨，他主理的著名的铁板烧料理却总是得不到美食家的五粒星。女主角是学徒，怀抱让食物把人带回幸福时光的理想，用一道名为小时候的甜点，帮助比赛对手重新找回开心的笑颜。美食家是如此品评的，食物再好吃， 如果少了温暖的味道，都不会打动人心，因为料理是艺术而不是工艺。要食物美味精致有创意，毕竟需要精准的计算，纯熟的技艺，还要有温度，即是料理人的热诚和情怀，才能让美食吃进人的嘴里，美意流进人的心里。欢乐的气氛能使一盘菜变得像一个宴会，这并不夸张，但我们是否品得出、感得到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，唯恐百姓忘记在40年的漂流中，上帝的丰富供应和奇妙看顾而提醒。上主使你们饥饿，然后把玛拿赐给你们，是你们和祖先都没有吃过的食物，你们不再饥饿，不再缺乏，你们会吃得饱，且要感谢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因为他把富饶的土地赐给你们，那里有河流、泉水和地下的水可灌溉山谷和山坡，那里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橄榄和蜂蜜。以上文章的题目是《吃的境界》，我是 Michelle， 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